我们来看在以弗所书里，保罗以六种方式要人注意神的国度。这始于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和十九节，保罗提到国民的身份这个观念。在旧约里，神的百姓组成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神是他们的王，他们是他国度的子民。同样的，在保罗的时代，最为人所知的、被人所看重的国籍，就是罗马帝国的国民身份。因着这些缘故，保罗称呼基督徒是国民。读他信的人必然明白，他们是某个国度的国民。而基业这个观念也有同样的意义。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和十八节以及五章五节都提到这点。在旧约里，只有以色列的国民才能领受应许之地的基业，而在罗马帝国，也只有公民才有产业继承权。换句话说，产业继承权只授予国度的国民。而且事实上，保罗明显地将我们的承受基业的特权与基督的国度连在一起。另外，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保罗提到当兵服役。战争与国家有最直接的关系。旧约时代，凡以色列国里有作战能力的男丁都要入伍当兵。在罗马帝国，只有罗马的公民需要履行兵役。因此，保罗坚持认为，基督徒的参与属灵征战，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再者，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章六节所描述的统管万有这个观念，也是与神的国度有关的。旧约里，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扩展他在地上的统治，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因此，当保罗讲到信徒们是与基督同坐在超乎万有的全能位置上，他就表明基督是君王，而信徒们是他国度里的国民和掌权者。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甚至讲到我们的名字的由来都与皇族有关。在旧约里，神的百姓是按他的名字被召，因为他们是他国度的一部分。例如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和十二节有这样的叙述：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神讲到他要重新建立大卫的帐幕，意思就是他要恢复以色列国，归大卫的后裔掌管，这乃是人类历史高潮的一部分。而那些被添加进入这个国度里的人，要按着神的名字被召。而在罗马帝国里，命名一事也与国度有关。具体而言，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通常会冠以那资助他们得到公民权的人或授予他们公民权的皇帝的名字。无论如何，取用别人的名字乃是加入帝国的一个现象。最后，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保罗讲到他自己是神的使者。在旧约或罗马时代，使者乃是皇帝和君王正式的代表。用这样的词句和其他方式，保罗揭示出此书信里他广泛关注的是与他神国度的观念有直接的关联。